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3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克里再到日内瓦谈乌克兰与伊朗核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游说美国试图阻止联合国5+1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副国务卿在历史问题上批评中韩两国。中国两会在即，法新社说今年的口号是法治，但中国司法并不独立。英国威廉王子邀请习近平访问英国。柴静在两会前夕推出有关雾霾纪录片，引发人们关注他背后是否有人。人民币汇率跌至2012年新低。港媒称郭伯雄的儿子等16名少将被带走调查。香港反水货示威酿成大混战，警方逮捕30多人。俄罗斯数万人在莫斯科示威，向遇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致敬。
听众朋友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新闻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日晚间再到日内瓦，他今天开始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核问题与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进行磋商，详细情况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克里今天的行程可谓是十分的紧凑，首先他要会见的就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最近克里就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曾经说过，俄罗斯的负责人看着他的眼睛撒了谎。虽然美国的一名匿名的官员随后缓和语气的纠正说克里想说的是俄罗斯的宣传工具说了谎，但是法新社指出克里今天和拉夫洛夫的谈判绝对不会轻松。另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4年4月份爆发的乌克兰的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联合国的人权高级官员就指出，乌克兰东部的战争给民众和基础设施造成了残忍的破坏。欧安组织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的代表上周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警告指出，乌克兰的危机目前处于十字路口，有逐步升级的可能。乌克兰的官方军队发言人周日则证实，当地的局势相对来说十分稳定，目前关注的焦点是亚速海边的马里乌波尔市的局势，这是该地区依然由基辅控制的大城市和港口。基辅指责近日来有敌人的军队在此聚集，有无人机出现在空中。而就俄罗斯的反对派涅姆佐夫被暗杀一事，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指责俄罗斯的反对派涅姆佐夫的暗杀与乌克兰的局势有关。他说涅姆佐夫曾经计划将有关俄罗斯的军队参与到乌克兰的危机的证据公诸于众，因此法新社认为今天涅姆佐夫遭到暗杀也将成为美俄外交领袖的讨论话题之一。美国敦促俄罗斯就此展开严肃的调查，让俄罗斯的民众和国际社会都满意。在与拉夫洛夫会谈之后，克里将前往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随后要到莱蒙湖畔的蒙特勒市与伊朗的外交部长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讨论。国际伊朗核问题5+1的谈判国希望在3月31号之前达成有关的协议，但是克里表示他不能保证能够就此找到一个妥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飞往华盛顿，今天开始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商要人。他试图阻止联合国5+1与伊朗达成核子协议，但是内塔尼亚胡受到白宫的冷遇。奥巴马政府看来已经不顾以色列的反复警告，决绝要同伊朗达成核子协议。内塔尼亚胡今天晚些时候将首先到亲以色列的美以共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这个委员会是院外亚利集团。内塔尼亚胡还打算明天周二到美国国会去发表演说。现在美国国会由反对党共和党占多数，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明他不会与到访的内塔尼亚胡会面，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也都在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期间到外国访问。内塔尼亚胡认为联合国5+1同伊朗谈判的这个协议不能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核打击的首要目标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同时还想说服奥巴马当局，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同样受到威胁。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此前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中，在历史问题上间接对中韩两国提出了批评。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副国务卿在历史问题上批评中韩。据3月2日复述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温迪·舍曼2月27日在华盛顿发表讲演时，在历史问题上间接对中韩提出批评。他说，韩国和中国围绕所谓慰安妇的问题与日本论争，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和多种海的名称上意见不同。他对此虽然理解，但是充满挫折感。民族主义感情仍然被利用。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谴责过去的敌人不难获得廉价的掌声，但是这样的挑衅不能带来进展，而会遭致机能麻痹。韩国报纸《韩 Q》指出，从温迪·舍曼的讲演文脉上看，他是冲韩国和中国说的。他在说韩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把过去的问题利用在国内政治之中，应该超越过去，面向未来，共同前进。与此相对，温迪·舍曼在30分钟的讲演中没提到一句在历史问题上敦促日本反省和道歉的话，而迄今为止，美国一直在促进日本在过去的问题上采取周边国家能够接受的态度，这会引起人们怀疑奥巴马政权的政策基调发生了变化。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在即，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今年中国两会的口号是法治，而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春节讲话中也表示要保护人民的权利。但是一名要求重审其儿子被杀案的母亲，却在最近一个清晨被警方在北京抓捕，押送到河南中部关进牢房十天。这名母亲名叫徐良菊，警方指控她的所谓罪行是在北京中南海门前非法请愿。法新社指出，习近平所主张的法律权威概念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因为就在上个星期，中国最高法院还谴责了司法独立和司法与权力分离的概念，并要求中国的法官们坚决抵制这个西方的错误概念。法新社引述分析说，中国的法治概念与法治国家相去甚远，它主要是指当局行使权力的方式，而不是让中共领导人服从法律本身。比如在中纪委就拥有可以不经法律控制的双规权利。今天法新社另一篇报道说，在中国最富有的100人当中，有1/3是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比如在本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就有腾讯的掌门人马化腾、手机小米的老板雷军、饮料业大佬宗庆后等人。在中国政协委员当中，则有新能源的巨头李和军、百度搜索引擎的老板李彦宏等人。此外，柴静在两会前夕推出自己制作的纪录片《穹顶》，在中国网络引发大地震。这部影片在网上盛传，因为雾霾关乎到所有中国人的生存与健康。柴静这部纪录片以温和的方式解析了雾霾对人体的危害、产生的原因、治理的可能渠道，预计雾霾问题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主要话题。这部影片引发众多的赞扬声音，柴静的电影综合各种调查，为雾霾中的广大民众带来了一线希望，也引来质疑的声音。有人怀疑柴静的身后是否有官方的支持，呼吁一般老百姓不要参与。也有人质疑柴静的孩子在胎里患病不是因为雾霾，而是因为他本人吸烟。还有人担心治理雾霾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就业等等，但这些质疑声音大多不涉及雾霾本身的危害。有些质疑的声音似乎发自污染的企业。柴静这部影片在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野蛮破坏和制度缺失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碰触到当局执法的执政的合法性。不过影片特别将中石化与中石油这两个长期独霸垄断的国企揪出来示众，指出这两桶油对中国的雾霾祸害至少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鉴于柴静这部影片没有被中国网控当局封杀，显示他得到了北京当局的默许，该片或许可以被当局用来为整治大型国企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放缓 作为争取民意的铺垫，由此也可以估计中共当局将放弃上次在哥本哈根破坏全球气候大会的战略，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做出让步签署协议。中国人民币汇率今天3月2日跌至2012年10月以来的新低点，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5年3月2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1513 元，1欧元对人民币 6.8907 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持续下跌，法新社说人民币已经跌到了201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市场已经在预期人民币将继续贬值，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通货膨胀指数微靡的背景下放松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将基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这次降息与上次降息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到4个月，早于很多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的预期。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央行的降息举措重新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担忧，疲弱的房地产市场、挤压银行放贷能力的资本外逃，以及日益增大的价格下行风险。
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港媒引述中国军方消息说，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等至少16名少将已经被带走调查。这16位少将大多是因其前上司涉及贪腐问题而被带走调查的。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向南华早报证实，多数被带走的将官都是属于前解放军指挥官或资深长官的秘书或亲属，其中有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少将。现年45岁的郭正刚今年1月被调升为浙江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但上月已经有消息指他被带走调查。郭正刚的出事引发外界猜测他父亲郭伯雄是否成为贪腐调查的目标。该报道引述军事专家称，郭伯雄几乎肯定会成为调查对象，原因是在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0年期间，徐才厚等人都是他的下属。消息还指出，兰州是郭伯雄的地盘。另一个被带走调查的是今年1月在北京病逝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朱和平。朱和平在2012年薄熙来案发时曾任重庆警备司令，此外还包括二炮副政委张东水也在今年1月7日被拘捕，他上任这个职位才13天。法新社北京消息，英国威廉王子今天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会面时他交给习近平一封邀请信，邀请习近平访问英国，然后威廉王子去北京故宫紫禁城参观。威廉王子此行是为了促进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升温。中英关系最近因为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受到伦敦的支持而变冷。本次威廉王子的到访也是自1986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携夫婿菲利普亲王访问之后首次英国王室成员到访中国。另据甄树基报道，香港反水货抗议酿成大混战，30多人被捕，黑社会在警方警告下没有参与。3月1日约有400名示威者参与光复元朗的反水货客示威，当地乡下居民予以反击，双方大混战，警方多次用胡椒喷雾和警棍维持秩序，但仍未能有效地制止冲突。混战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维持6个小时，警方逮捕了33人，但据路透社说有37人被捕，警方称有5名警员受伤。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周五被枪杀后，昨天周日有数万人汇聚在莫斯科向涅姆佐夫致敬，同时谴责杀害他的暴行。法新社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说，昨天在莫斯科的集会示威中有数万人参加，主办者说有7万人，警方说有21000人。不论如何，示威人数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反对派在2011年和2012年组织的反普京的示威游行。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三月伊始，中国再次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期，有超过3000多名两会记者的报道，让北京再次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今年的两会将重点关注与民际和国际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十大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个全面战略理论将正式登场。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成为两会代表，引发关注，而含冤进京的访民被强制远离会场，有冤无处伸的局面也将重演。所谓两会是指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日程安排，今年的两会分别于2015年3月5号和3月3号在北京开幕。据中国官方媒体指出，2015年被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以及全面完成125规划收官之年等3个之年。所以今年的两会无疑是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召开的。中新网指出，今年的两会以国际和民生为线索，有10个关键词，就是改革、反腐、新常态、依法治国、一带一路、环保、户籍改革、养老金、创业和价格改革。那么这么多的议题在几天的会议期间如何讨论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上的社论文章给出了答案。社论首先提出问题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何展开，令亿万人民憧憬的中国梦如何一步一步的铺就现实的宏伟画卷呢？随后作者自问自答说，四个全面正是着眼这些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为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答案。文章指出，四个全面为我们第一次科学系统明确地指出了让中国13亿人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和路径，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有分析指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执政理念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3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之后，中共新的执政理念。就环保议题，中新社指出，如何驱散雾霾、留住蓝天，这是近年来民众对于全国两会环保议题的最现实关切。最近，中国前央视记者柴静发布的他自费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了空前的关注。对于环保这样敏感题材的片子，在两会之前得以在网络上如此畅通无阻、广泛的受到关注，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政府治理雾霾、让中国能持久有 APEC 蓝的决心。但是情况如何，有待我们的关注。在两会期间，共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聚焦北京进行报道，参加两会的代表们也就随即成为了明星人物。法新社引述中国媒体报道指出，2014年胡润百富榜上最受关注的前100位中国顶级富豪中，就有36位将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出席两会，他们的身家总和超过了1.2万亿元。对此，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非自由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根本不具有代表性，这些人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党。也有中国的网友指出，中共两会是豪门夜宴，生活在高层的这些人怎么有可能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呢？除了两会上光鲜照人的明星人物以外，还有另一批人也都与两会每年有约，他们就是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的访民，他们希望将自己的冤情告诉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期待得以解决。但是这些人今年一如既往会远离中国媒体的摄像机镜头和麦克风，甚至将被迫远离京城。据报道，2015年2月21号上午8点多，上海的维权人士万温英就从北京被强制带回到了上海，警察逼迫他写两会期间不许去北京的承诺书。他指出，如果不写就会被关进所谓的黑监狱。万文英的遭遇可能并不是仅有的个案。法新社引用河南的上访母亲徐良菊的遭遇说，习近平在新年讲话时曾经强调要依法治国，但是徐良菊却因为在中南海前要求重申儿子被杀的案件而入狱10天。 另外，全国政协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举行，吕新华继续担任新闻发言人，他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这次大会的议题以及回答记者的提问。吕新华在去年的同一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有关周永康案的问题说了一句你懂的，这句话曾令媒体津津乐道，而如今时过境迁，在一年的时间内，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所谓的大老虎都已经纷纷的落马。在今年的记者会上，吕新华针对记者提出的有传言说近期有更大的老虎落马，你怎么理解更大的老虎时，吕新华回答说，用网络的热词，大家都很任性，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作为猜测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反腐斗争中要发现一处查处一起，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那么他说的任性一词在此要做何种理解，又透露出了何种的玄机，铁帽子王指的又是谁呢？可能要到明年的两会才能揭晓了。各位听众，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一，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选播今天去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周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国内新闻重点各有侧重，将在4月21日举行的省议会选举的话题成为多份日报报道的重点。另外，前总统萨科齐为重振法国经济提出诸多建议，以及法国政府准备在医改中做出些许让步的消息，也是国内新闻的重点话题。俄罗斯前副总理、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遭遇暗杀，莫斯科街头出现示威游行的消息则占据了国际要闻的位置。此外，多份日报发表了有关中国话题的报道。费加罗报特派广东记者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撰文，报道了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工厂纷纷被迫关闭的消息。报道在开头中写道，通货紧缩的幽灵正在威胁着中国，触发北京政府做出回应。中国央行再次做出降息决定，以阻止物价下跌，支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宣布降低存贷款利率。央行方面表示，周日起开始实施的存款基准利率下降 0.25 个百分点的措施，因价格出现历史性新低所引发。今年1月份，通胀率跌破 1%， 这是五年来的首次，从而导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步日本和欧洲的后尘，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北京采取的这一新举措旨在刺激消费，在产品出口不景气的形势下调整经济结构。根据周日公布的数据，一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再次下滑，进一步证实了2014年底显现的倾向。费加罗报记者引述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林江的观点指出，中国工业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主要问题则是缺乏生产力。产能过剩导致沿海最发达工业区的工厂纷纷关闭。费加罗报指出，最近发生的一个例证表明，全球化的时钟不再正常运转。2月5日，在事先没有发布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日本西铁城突然关闭了位于广州的手表零部件工厂，导致上千名员工失业。工人们获得的补助少得可怜，面对愤怒的无产者，带着警犬、手执盾牌的防暴警察占领了工厂。为了粉碎工人们的抵抗，地方当局发出威胁。一名来自湖南的工人向费加罗报记者披露，午夜时分，一名官员前往工人宿舍，强迫他们签字，否则他们子女上学的权利将被取消。但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却小心地避开了这些细节。西铁城关闭工厂的设备可能将转往泰国甚至日本。此前2月2日，日本松下也宣布关闭在山东的工厂。费加罗报认为，这些动荡的局面反映出习近平倡导的工业竞争力的主张面临着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在外投资不断增加。中国社科院一名负责人表示，这是一个颇为痛苦的进程。我们不得不关闭生产效率低的工厂，投资国外以获得高科技。根据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调查结果，2014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增长了一倍，达180亿美元。英国、意大利和荷兰则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首选国，法国已经被排除在中国投资者瞄准的前五的行列。今天，《经济回声报》在高科技与传媒版页报道三星集团抛出两款新型手机的消息时，同时介绍了中国华为推出首款智能手表的消息。报道说，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也希望在小物件智能化市场占领一席之地。此外，香港虐待女佣案案主被判处6年监禁的消息今天出现在天主教十字架报的报道中。该报在世界新闻版页指出，一名印尼的年轻女佣在这名44岁的香港雇主家中经历了8个月的奴役生涯。这次典范式的审判和量刑在香港引发巨大反响。目前在香港从事女佣工作的人数超过30万，他们多数来自菲律宾和印尼。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后半小时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文化艺术和体育专栏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由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今天的话题是新华社为什么要狠批中国首席富二代王思聪的择偶标准。
北京话题，
刚刚过去的情人节，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被称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应微博之邀与100位网友共同看电影，并以拍卖电影院座位的形式筹集善款50余万元，全部捐献给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正能量宣传活动，可我们的官方权威新华社居然抓住记者采访王思聪时的一句玩笑话，喜欢胸大的老婆不放，一批再批上纲上线，直接将其打成了反面典型。作者大墨鱼的文章说，其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思聪就曾表示别播这一段，可是话一出口毕竟晚了，如此抢眼球的话题，狗仔们怎能轻易放过？狗仔队喜欢八卦，与其职业天性和效益有关，而新华社也参与此类八卦，就不免显得有失体统了。王思聪胸大就好的八卦新闻刚一出炉，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便立马发表评论，批判这是赤裸裸的金钱至上观，是对性和暴力的顶礼膜拜，是对三俗肆无忌惮的传播。新华视点同时表示，公众人物应该以弘扬主流价值观为己任，而不是屡屡挑战社会道德和价值底线。一条八卦新闻竟然能被新华社引申得如此高深，想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抵达的境界。王思聪作为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平素是个什么德性我不想评论，但我想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的个人选择，更不可以钳制其思想及审美观。举个现实的例子，当官的你可以三妻四妾醉生梦死，王思聪怎么就不能偏好大波妹呢？更何况胸大胸小与主流价值也不沾边啊。且不说个人在择偶过程中有无自由选择的权利，怎么女人胸大也成了罪过，而且此罪还在反三俗之列？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可真是不得了了。日前听说金三胖严令朝鲜女人必须穿裙子穿裤子入罪，反观新华社此举，我想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对言论、思想、个性的管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 家的地步，哪怕是一句当不得真的八卦玩笑也是如此。随后新华视点又发表文章阔少你错了，称王思聪说我择偶的标准就是胸大，此言流露出一种西门大官人士的轻佻轻浮和轻薄，骨子里还有一种贝鲁斯科尼式的傲慢，谁也没我有钱，所以我说话就是这么任性，你们怎么着吧。对此有评论写道，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做自己老婆，这完全是个人私权，作为政府喉舌媒体老大的新华社原本无权过问，但其却两次专门发文批判，让人非常难以理解。作者维扬沃龙的文章说，在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的当今中国，新华社对此视而不见，却对一个无职无权富二代的一句玩笑话这么大批特批，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搞人身攻击吗？作为个人来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不有违公序良俗，那么他的个人言论都不宜过度解读。再说喜欢胸大的配偶，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今就连官员们通奸都不算违法，也无需坐牢，怎么说一句喜欢胸大的老婆反倒成了罪过了，这还有天理吗？再说了，现在全国有500万人都管王思聪叫老公，难道新华社还要治那500万人的重婚罪不成吗？王思聪有钱任性，这是人家的自由，有钱不是原罪，任性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那么他想干什么说什么都是人家的自由，用不着你新华社来瞎操心。再说人家还有爹在，家教是人家老爹的职责范围，轮不到新华社替人家教育孩子。新华社是政府的喉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不要把手伸得那么长，新华社替别人管教孩子就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不干自己的正事儿。更何况人家的孩子原本就没有错，新华社却假装清纯地站出来对着别人胡乱批评一通，抓住一句话上纲上线，连续教育了两天，大过节的都不让人痛快。要知道阳春白雪斯文有礼固然是文明绅士，但是下里巴人的直白并不一定就是三俗不文明不尊重女性，看一件事儿听一句话，应该听全，应该考虑语境，而不是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不能说喜欢哪种女人当老婆就是人品有问题，就是需要新华社来管教。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2，为您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两会分别将于3月3日和3月5日开幕。中国官方网站列举今年两会关注的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十大议题。法新社报道指出，今年两会的口号是法治，但是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前央视记者柴静在两会前夕推出有关雾霾的纪录片，引发关注它背后是否有人。人民币的汇率跌至2012年的新低。香港媒体报道，郭伯雄的儿子等16名上将被带走调查。香港反水货的示威酿成大的混战，警方已经逮捕了38人。俄罗斯数万人在莫斯科示威，向遇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致敬。美国国务卿克里再次抵达瑞士的日内瓦，就乌克兰的东部危机与伊朗核问题展开相关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游说美国，试图阻止联合国5+1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这种搅局的做法令白宫十分愤怒，奥巴马排除与其会面。美国国务卿在历史问题上批评中韩两国。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就在本周四中国政协以及人大两会开幕的前夕，中国当局连续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有关中国经济的预估以及统计数字。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公布了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研究报告。这份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报告初步预估，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为7%左右。报告还预计第一季度中国出口将增长5%，进口将下降10%左右。而居民的消费价格将继续走低。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经济需要关注的四大问题， 中国的四大问题是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增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必须通过行政体制、国企改革、财税金融等改革来加以解决。报告还指出，截止2015年1月，中国的工业品价格已经连续35个月下跌，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连续31个月下跌的记录。此外，昨天周日，中国官方公布了2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2月份中国的 PMI 指数为 49.9， 比1月份的 49.8 略微升高，但是仍然低于50的荣枯分水线，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处于萎缩之中。不过，英国的汇丰银行今天却公布说，中国二月份的 PMI 指数应该为 50.7， 与中国官方的公布数据显然大有出入。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解释是，这或许是由于汇丰银行的指数调查对象偏向于小型的民营企业，而中国官方的调查则更偏重于国有企业，提醒业内人士在使用上述数据时必须小心谨慎。另外，与汇丰合作的英国市场研究机构短标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安娜贝尔·费德斯表示，虽然二月份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运营状况总体出现了改善，然而新的出口订单继续减少，显示国外的需求已经减弱，而且生产商仍在继续裁员。与此同时，进货价格和出口价格双双出现明显下跌，说明通缩压力依然存在。中国官方与国外研究机构在二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估算上的出入，并不能影响大多数分析师以及经济学家们越来越确定的预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速将继续下滑。路透社评论说，2014年中国全年的 GDP 增速为 7.4%， 而去年第四季度 GDP 增速仅为 7.3%。 业内人士普遍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仍将减速，全年的 GDP 增长目标可能只在 7% 左右。法国《世界报》也评论说，大多数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下调中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将 7% 定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指标。另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央行将进一步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中国央行上周六就已经宣布，从本月1日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的基准利率，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从原先的 5.6% 下调至 5.35%。 与此同时，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也被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从 2.5% 下调至 2.25%。 这是继去年11月份中国下调利率之后的又一次降息。路透社引述专家指出，此次降息时点符合普遍预期，但幅度不及上次。在经济放缓加大压力之下，央行必须加快放松货币政策的节奏，以避免经济从新常态滑向新衰退。而中国的实际利率依然高企，特别是以高贷款利率衡量的实际利率处在数年来的高位，基准利率仍有下行的空间，本次降息只是宽松进程中的一步。那么，中国央行的降息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不少观察家对此持有保留。路透社引述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庄静指出，中国央行最近的两次降息更多的是对冲通胀下行所带来的实际利率上升而引发的货币政策紧缩效应，并没有起到市场所期待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因此，2015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整体取向将是宽松，央行会持续加大货币政策刺激的力度。英国金融时报也引述分析师指出，中国最近的这次降息不太可能对中国经济继续放缓产生巨大的逆转作用，这部分是因为中国银行近期出借的资金中有大多数都被用于应对过去几年里积累的巨大的现存债务，而加上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不断膨胀，这意味着银行基准利率的调整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两会前夕中国公布引发担忧的经济预估报告，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将介绍两个最近在巴黎举办的中国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展。这是一次重播节目，由艾米来主持。
文化艺术，
法中建交50周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随着上个月法国总理瓦尔斯对中国的访问拉下了帷幕，但是两国之间在建交50周年框架下的文化交流活动仍然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就是在法国的泰勒基金会以及巴黎9区市政府联合邀请和举办的两个展览，一个是中国当代雕塑提名展，另一个是危机时代的中国新绘画展。这两个展览是由中国著名的雕塑家田世信先生推荐。中国当代雕塑提名展是由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中国雕塑院的院长吴威山先生策划。这个展览涵盖了中国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共有19人，其中青年艺术家占据主导的地位，将当下活跃的有实验性和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发掘出来，介绍给法国的观众。田世信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雕塑家，他的两个女儿田园和田和都女承父业，从事艺术性的活动，其中田园是画家，田和是雕塑家。这次田和带来的雕塑作品泡泡系列就十分的惊艳，而田园参展的油画呈现出了雕塑般的力感。田园也是巴黎两个展览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他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介绍了此次展览的组织情况。
我因为在法国工作和生活过大概8年多，所以在法国其实一直在参加一些像比较沙龙啊什么这样的展览。然后这次呢是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因为这个展览之前就是我爸爸也有跟秋季沙龙或者一些其他的沙龙合作过，提名中国年轻的雕塑艺术家来法国参加展览。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就是有两个展场，所以我们组织了大概有10几位画家油画的，我们也组织了大概10几位雕塑家。雕塑家里面除了我父亲田世信和中国雕塑院院长吴威山先生以外，其他都是年轻的艺术家。
您的父亲田世信先生呢，为了把这些年轻的雕塑家的作品呈现给法国观众，特地组织的这个展览，是这样的吗？
雕塑这一块确实是，因为最早我刚刚到法国的时候，就是跟秋季沙龙一起组织过1-2次这样的展览，所以当时比如说第一次参加这一类展览的，像蔡志松老师、向京老师，现在都是雕塑界的中坚力量。因为雕塑说起来在中国其实不太容易，雕塑的那个创作过程周期长，那个创作需要的那个经费啊什么的都要比绘画的前期投入要大很多，所以很多那个年轻人从大学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就慢慢被家庭和生活拖累，就做别的了，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的年轻人非常不容易。我只雕塑这一块啊，在艺术创作当中，所以我父亲自己本身是做雕塑，我妹妹也做雕塑，也是由于这种很特殊的机缘吧，跟法国的这些机缘，跟法国艺术界的这种交流就希望通过一些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多的平台的介绍，能够更多的支持和鼓励青年雕塑家雕塑的创作，给大家更多的展示机会，鼓励这个和帮助您雕塑家，确实是这样。
我看了您自己的作品，刚才您也说到您的父亲田世信和妹妹田和，他们是做雕塑艺术的，但是我看你的这个绘画作品呢，里边呈现的其实也是雕塑艺术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吗？
欣赏一幅画其实见仁见智，也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学习过程当中跟爸爸一起对这个造型这块可能确实着力也比较多，所以在您看来也许可能就是造型这块比较硬，是的，也有人跟我聊说觉得我的画不太像女孩画的，比较就是比较硬，形体感比较强。
您父亲田世信先生呢是中国著名的雕塑艺术家，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作品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好吗？
他今年74岁，所以他是属于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他40来岁，80几年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那个具体的社会环境，那么造成过去雕塑也都是就是一些纪念性建筑，尤其是雕塑没有自己创作的空间。但是他呢因为当时被分到贵州，所以当时远离这首都吧，可能创作起来相对就是能够轻松一些，所以他当时90年代初连续在美术馆办了一些个展，引起很大轰动，就是他的这一系列雕塑是打破了过去那主旋律 的创作方式，给很多后来的这个雕塑创作带来一些新意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和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然后它到现在呢，因为雕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要体力的工作，但是他70多岁，现在精力还非常好，所以他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型个展。
中国当代艺术在走上国际化就面临着西方当代艺术权力中心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命运，而西方在中国当代艺术分享异国情调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着中国在这一特殊体制下的艺术形式，这恰恰也暗合了国际艺术商业化的需求。那如何在商业和艺术中间找到平衡点，可能是艺术家们都难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年轻的雕塑家田和的泡泡系列就在玻璃和陶瓷两种材质之间找到了巧妙的结合，在材质的张力中传达人生的本质。请听他自己的介绍。
这次带来展览的呢，基本上就是我这一两年以来主要创作的泡泡系列，主要就是在寻求形式上，就是在寻求运用一些新的材料，然后与那种相对，因为我自己是科班出身嘛，所以相对从创作方式上来说，我还是做的是比较具象的东西，但是又希望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在具象的形式上面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就是可以更贴近我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吧。就是好像创作东西是想把话说清楚，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一直说同样的话，就是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希望用一些新的材质的介入来更好的表达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那种心理的状态，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用了玻璃啊，然后那个雕塑会有彩绘啊，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加在想要做一个新的感觉的东西。
这么多的材料放在一起，就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混合的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吗？
这个也有吧，但是同时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寻求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材质啊，然后包括你用的形式，它都是像你写书一样，它只是你用的一种语言，它是一个材料而已。然后最主要的是你做出来最后的这个东西给人的感受。然后主要也是觉得，比如说现在像就是在国内也觉得，大家那个贫富差距啊，各种东西就是社会的那种各种的碰撞啊什么的都很清晰。但是同时我想说，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作品包括之前做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是希望就是说一个人的那个权利的问题，希望用一个相对舒服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启迪到，你看到作品的时候你会想啊，那关于梦想，然后关于一个平等的有梦想的权利，想说这样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哎，就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看到吹那个肥皂泡泡的那个场面，然后会在你的脑子里边有一个感受。那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很美好，你不会去想什么我有没有钱，我怎么样，或者是我年纪是不是大，我是不是生病，都不会有这样东西。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对美好的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
谢谢田和的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在世界上取得的影响力以后，现在的艺术家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实际上并不简单。但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某种失衡和极大的不确定性，恰恰又带给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新的艺术创作的源泉。中国和西方的收藏家又有哪些区别呢？田园就自己的感受做了介绍。
因为中国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整体相对比较浮躁的社会，封闭了一些年嘛，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经济突然在短时间内繁荣，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社会学家，但作为一个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当中生活过以后，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欧洲人普遍或者美国人过去曾经都是喜欢大的汽车大的房子，现在大家相对更希望就是全球这个关注环境意识可能更浓。但是中国因为过去大家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物质相对贫乏，所以突然有了有可能就是满足自己这些物质的时候，所以相对逐物的这种心理相对是强一些的。我觉得这是每个就是发展阶段可能每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 具体到那个艺术类呢，我觉得自己是创作者，所以我并不了解，不能完全了解收藏界的具体情况，我只能是谈我的感受。
嗯，
我觉得相对我在法国，因为欧洲人从小有这个文化氛围，他没有像中国这样大的断代，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延续的，比如说他的父亲收藏哪一类的，然后他的孩子又收藏另一类。你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巴赫提森的，他们是那个提森家族，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藏家族，他们手里有相当多的非常好的名画，但是也都是从祖父父亲到孩子，就是孙子，就是这样不断的在改变收藏风格收藏下来的。但是据我跟很多欧洲人或者是一些爱收藏的人聊天，大部分人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是买回家里放在我家里，我要赏心悦目的，至于它真的将来会值多少钱，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关注。当然它也有一些背景，比如说上档次的画廊就是常常做收藏爱好者，他是有了解的，他慢慢他，所以他会到这些画廊，基本上出不了太大圈。但是也有比如说买了以后回家，可能这你过了多少年以后可能就不值这么多钱，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好像逐利，它是更多的是从赏心悦目的这个角度去，或者说这个人在思想领域或者在创作领域给这个文化做出了一些贡献，他是从这些角度去定他的这个收藏的喜好的。
您自己在和法国的机构接触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艺术家呢？
其实中国艺术家整体水平现在不差啊，相对都是还不错的。像我们介绍的这次那个油画展里面，很多都是现在知名艺术家，水平都还是非常不错，他们还是蛮吃惊的，觉得不错啊。因为也有跟一些全球都在走动的一些艺术商啊什么的，也有咨询他们的。过去那些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张小刚先生或者是岳敏君先生，跟他们那些就是不太一样，但是也还是他法国的观众反应，专业界反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每一个阶段他都推陈出新。政治波普这一类，它可能就是在某一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这个最高视觉欣赏个要求以后，必定某一段时间就是总看到这些觉得好看好看，总有人在介绍这些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哦，突然出现一些别的东西，可能也会觉得有意思。人那个旧的东西就是好的，当然还是很好的，但是尤其视觉这一块啊，有新的东西出现，必定是受到欢迎的。
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介绍了正在巴黎泰勒基金会和第九区的市政府举办的两个中国艺术家的展览，由艾米主持。感谢艺术家田园和田和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20:52，下面请您收听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安东尼来主持。
体坛动向，
各位好，欢迎收听体坛动向。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正在中国访问，他这次访华被看作是对他的外交技巧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王子能否在他高调的访问中把文化纽带的作用充分利用起来至关重要。威廉王子此行必须修补英国首相在2012年接见达赖喇嘛之后中英之间的隔阂。去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英国负上道义责任调查香港人权问题，并且提出报告，引来中国的不满。北京要求英国方面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在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华之后，没有英国王室成员再次访问过中国。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威廉王子找到了他和习近平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他表示，我知道习主席也是足球迷，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选手来参加英超比赛。双方在举办奥运会方面进行过很好的合作，希望两国继续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交流。习近平今天表示，威廉王子十分喜欢足球，中国愿意向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强队学习。中英足球合作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2013年中超联赛和英超联赛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中英在武术、气功等项目上还将举行一系列交流和赛事，希望你今后继续为促进中英体育交流合作多做贡献。 威廉向习近平转交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邀请信，表示女王邀请并热切期待习近平访问英国。习近平请威廉王子转达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期待年内应女王邀请访问英国，同英国领导人共同规划中英关系未来发展。习近平问及凯特王妃的情况，凯特和威廉王子的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四月，这次凯特王妃没有陪同威廉访华。威廉王子访华期间，三个主要话题是经济、文化和野生动物保护。经济层面，威廉王子星期一下午将转往上海，出席英国官方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创意英伦活动开幕式。创意英伦其中一项重头戏是中英政商人士对话及研讨会，探讨中英商业合作。中英两国政府还安排了和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及排在中国首富榜前列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会面。习近平对威廉王子说，中英双方贸易额已经超过800亿美元，英国也是中国投资主要目的国，两国在金融、核电、高铁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然，谈经济往来时，习近平强调政治互信。他说，两国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目前中英关系很好，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据英国外交部门早先透露，威廉王子不会和中国领导人谈及中国的政治及人权等敏感话题。文化方面，威廉王子星期一早上参观了故宫及位于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博物馆由威廉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储的基金会资助。另外，威廉王子四号将前往云南的西双版纳州，与当地一处傣族村落的居民见面，并且参访大象保护区，同时发表演讲，反对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国际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走私象牙是非洲象濒临绝种的一大元凶。新华网说，习近平介绍了中方在保护大象等野生动物方面的政策和所做的工作，希望加强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威廉王子对中方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希望中国成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领导者。CNN 引用前英国外交官、悉尼大学中国政治教授 Carrie Brown 的话说，威廉王子访华时的表现将告诉我们他登基之后会如何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Brown 认为，中国会在威廉王子访华的事情上倾注精力，因为这个人不是政治家，他来来去去的，但是会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体育动向，题目是足球，威廉王子和习近平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克里再到日内瓦谈乌克兰与伊朗核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游说美国，试图阻止联合国五加一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副国务卿在历史问题上批评中韩两国。中国两会在即，法新社说今年的口号是法治，但中国司法并不独立。英国威廉王子邀请习近平访问英国。柴静在两会前夕推出有关雾霾纪录片，引发关注他背后是否有人。人民币汇率跌至2012年新低。港媒称郭伯雄的儿子等16名少将被带走调查。香港多名民主派占领人士应约到警察总署被捕，一个多小时后离开。香港反水货示威酿成大混战，警方逮捕30多人。俄罗斯数万人在莫斯科示威，向遇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致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艾米为您主持的，也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关注法广更多的新闻和专题节目，欢迎您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另外，也欢迎您注册我们的新闻信。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